拥抱每一天。
昨天一盏憔悴的脸，
拥抱每一天。
别人失去的昨天，模糊你的明天。
拥抱每一天，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
拥抱每一天，
今天我终于见了你。
拥抱每一天，
每一天有他的爱，每一天奔放心意。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我只让它过去，不用再留恋，不要再叹息，今天要过得有意义。
拥抱每一天，
终于我有一个决定，张开双手，用爱拥抱我每一天。
曾经，爷爷是红军的老干部，父亲下海经商发了财，在80年代初期，家里就拥有了上千万资产的娇娇女，却又因为父亲生意失败，为了还债而出卖了他的婚姻，从此走上了坎坷悲惨的人生路。
我走在人群间，心碎成片片，你呼唤我也听。一年茫然的视线，谁都看出我走得好危险。
经历家暴，被辱骂和殴打，忍受逼迫诬陷，面对饥饿疲乏疾病离婚，他抑郁，他无奈，他绝望，他自杀。
绝望的边缘，想想你的脸，散在风之间，有多远就吹多远。
但是现在，他说，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成长的环境虽然不一样，要学习的功课也不一样，但他对我们的爱却是一样的。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请听香柏树感人肺腑的故事。严冬之后有春天。
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次非常大的软弱。有一次被撒旦诱惑，犯了罪，真的是犯了罪。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在家庭当中得不到丈夫的关爱，没有人疼爱，内心里面常常也会感到是很虚空的。当时有一个邻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士，他呢因为妻子跟着别人去了国外，抛弃了他，他就觉得我非常的温柔善良贤淑，很喜欢我，就决定娶我过门，让我回家和丈夫离婚。我因为这个话呢，也真的对丈夫对他们家人很不客气了，就不再忍让他们了。因为我想这个人愿意娶我，也许是出于上帝的意思，所以我就常常的和他在一起说话聊天，偶尔的会出去走一走，一起吃饭。可是后来这件事情 被别人知道了，传开了，就直接说我犯了淫乱的罪，也影响了教会的声誉。看到事情发展成这样，我十分的懊悔，又羞愧又对自己失望。在极度的愧疚当中，我就割脉自杀了。当时我流了很多很多的血，已经进入了昏迷状态，但是我依然没有死成。丈夫呢，平时白天从来不回家，都是深更半夜回来，那天呢却因为胃痛麻将打到一半就回来了，却发现我倒在血泊里面，然后他就送我去医院。人的生命都是在神的手中，神若不允许你，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的。弟兄姊妹，我经历了那一场死里逃生之后，我才发现我自己才真的长大了，也成熟了，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真的是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了你。这一种心情，如果你没有类似的经历，你是无法明白的。我明白了自己的生命不再是属于自己，我的行为也不单是我个人的一个行为，而是代表了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在教会里面做侍奉工作，常常的人家不会说我这个人怎么样，而说教会里面的人，这个人怎么样了。我深深的为自己的冲动懊悔不已，从此我也求主帮助我立定心志，侍奉主到底，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能做光做盐，荣神益人。
期待。 战斗的神，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力量。
拥抱每一天的电子邮件地址，
拥抱 YONGBAO at 就是小老鼠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您常常来信。
这件事情之后呢，家里面的纷争算是告一段落了。丈夫因为看到我这样，因为我很酷爱弹钢琴，但是左手呢从此以后却废了，三个指头连着的肌腱都断了，还有两根肌腱呢是有一半已经是割断的，手指根本就不灵活了。我很喜欢唱歌，但是呢当时声带却没有声音了，闭合不全，严重的水肿息肉，讲不出什么话来。这样一段时间呢，我几乎是和别人没有交流，只是一门心思的看圣经祷告，每天都在灵修当中。过了一段时间，神医治了我的声带，使我有又能够正常的说话唱歌了。然后在2005年我就参加了市里和省里的一场讲道竞赛，得了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教会的负责人呢也尽心尽力地培养我，鼓励我报名上神学，后来也考上了，但是教会里面却出现了问题。现金会计和负责人因为不和睦被诬陷贪污，教会新建的教堂盖了很多的附属的小房子，但是负责人呢却利用教会的房子做买卖做生意。在礼拜天呢，大家不先去聚会，很多人都会先去买东西。我们当时教会有连我在内有三个传道人都非常的气愤。我的一位同工他十分爱主也很敬虔，也同样和我是一个很暴躁极端的人，就说这是我主耶和华的殿，岂能在这里买卖呢？这牛羊鸽子的声音主耶稣当年就用皮鞭赶出去了，今天怎么还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于是就下了最后通牒，要将负责人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物品都扔到马路上，不许在教会做生意。我当时呢就表示支持他，而且是强烈的支持。结果呢矛盾就这样被激化了。当时的我很幼稚，缺乏智慧，没有做好调解的工作，没有把问题简单化，而是跟着起哄，使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让本来不算太大的问题通过调解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弄得无法收拾了，导致了教会的分裂。在这一点上我真的是一个罪人，一直到今天我都常常的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实在是对不起我的弟兄姊妹，对不起那些因为这件事情跌倒的弟兄姊妹。我没有像彼得说的那样用爱挽回我的弟兄，万物的结局尽了，你们要悔改。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 向你慈爱涂抹我的过犯，哦，我在你面前行，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先为公义。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犯丢弃我，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哦，求你接近我，使我必须更改我旧的天，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
这句话我常常对别人说，却很少对自己说。劝别人悔改了，我自己却没有悔改。告诉弟兄姊妹，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但是我的心里却没有真正的爱。所以我后面遭遇的事情，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当恼羞成怒的这位负责人弟兄，他通过很多方法将我们三个传道人都赶出教会。我们当时心里面都很觉得气愤，都觉得好不公平哦，主啊，这个人如此的为非作歹，在教会里面称王称霸，你怎么就不管教他呢？甚至当时对神的公义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种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呢？然而上帝做事自然有他自己的计划，不是我们能够测透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我考上了神学院，录取通知书也来的时候，这位负责人弟兄却发表了意见，不同意出钱供养我了。前面鼓励我积极地培养我，和现在这种情况对比，简直是叫人无法接受。以前那么疼爱我的这个负责人，现在变成最逼迫我的人，我觉得难过极了。甚至好多时候我都将他当作属灵的父亲，觉得这个世上除了耶稣以外，再没有人比他更圣洁、更近前、更完美的。但是因为连续遭遇的这几件事情，我看清了人的本相。靠山山会倒，有泥石流；靠人人会老会死的一天。看人看环境，最后就是受伤和跌倒。唯有抬头仰望耶稣基督，才有出路。几经周折之后，有灵的一个教会的长老出面供我上神学，事情这样才算有了转机。那两位传道人也分别被其他的教会邀请过去讲道了。这时候我顺利的去学校深造了。
不要在恐惧中期望事情不会发生，
唯有确定底线，
全家人才有平安。
唯有确定底线，
才能重现生机。
请收听 Unicom 财务规划公司董事长、国际真爱家庭协会董事
严凯义与妻子张梅 迎战人生风暴的精彩故事。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拥抱每一天，9月4日到9月10日为您播出。
生命能够成长，是因为我们愿意放下昨天。
生命那么美好，因为我们拥有今天。
生命充满希望，因为我们可以计划明天。
请天天收听《拥抱每一天》。
请到百度输入拥抱每一天新浪博客，即可收听当天节目阅读博文。
可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才发现服侍主不仅仅是停留在教会这个圈圈里面，牧养羊群也不仅仅是只限于讲台的工作，只要有人，那里就有我们的事工。福音是传给万民听的，不是给哪一个教会、给哪一个人听的。侍奉主也不是在教会工作才叫做侍奉主。这就是我读神学后的一个在思想境界上的一个转变。哪怕你是一位老太太，你在家里为儿子媳妇烧好饭，你做好一个婆婆的样子，带好孙子，你也是在为主做工，也是在荣耀主的名，在做光做盐。不一定说在教会打扫卫生才是奉献，你帮助了别人，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了有益于社会的事情，都是在荣耀主。以前没有上神学，总觉得自己的知识蛮丰富的，比别人有更多的看见，但是一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卑微与渺小。想到以前自己的很多想法，觉得真的是可笑极了。在学校期间，我学会了宽容同工的错误，理解软弱的弟兄姊妹，看到了自己的使命不仅仅是在某一个教会，也意识到从前被特别喜欢的牧师的仰慕和崇拜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被那些看不顺眼的教会领袖横加指责和批判也是极其没有爱心的表现，同时也是在替神去审判的那些人，给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下了死亡判决书。想想自己，看看别人，才知道主若是纠察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主若是纠察罪孽，谁能够站立得稳？目光短浅，在属灵生命上没有更远更大的看见，就是我对自己从前的一个归纳和总结。可以说我觉得自己在进入神学院以后，才觉得是我对主有了一点点稍稍的了解，我才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很多的事情在当时无法理解，看到教会存在了一些不公平不民主的事情，我也不会再暴跳如雷了，也不会再灰心丧气了，因为我知道神做工有他自己的计划，上帝会为他自己的工作来负责任，为他自己的拣选负完全的责任。我们只需要尽我们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摆上自己，预备好自己的心灵，遇到了事情，遇到了问题，也知道安静地让自己回归到主耶稣里面，听主的声音，去思想这件事情主会如何去解决。从此我也想，我应该 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了。让主来做我生命的王，让主来做教会的王，因为主来管理我的人生比我自己去管理更加的好，因为主知道如何去行才是有益于自己有益于别人的。我也求主来管理我的心，因为主来管理我的心比我自己管理更好。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